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一直读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应当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请你们读第四节，一二三，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大家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第十一节请你们大家一同读。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十一节，这件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同开声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一二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一同开声读第十一节同第十二节。马太第五章十一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不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都经到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给我们再次有机会与众圣徒一同敬拜，一同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如今已经打开你自己的话，恳求你现在打开我们的心，主，使我们从你的话里面发现亮光，发现我们生活我们道路中间所需要的能力，也发现你自己话语中间所蕴藏的生命。因为你对我们所讲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暂时的，说求你把你永远的光照耀在我们内心里面，使我们在你至圣的正道中间说得着建立。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主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说你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主你对我们的认识过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求主你隐藏你的仆人，给他放胆把你的真理传讲的清楚，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捆绑撒旦，叫他羞愧要败退，你释放你所要释放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基督徒的喜乐。有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做基督徒就是差不多什么盼望都没有了，做基督徒要放下一切的乐趣，做基督徒要过一个忧忧愁愁的生活，从此以后无所事事，等候耶稣再来，如果耶稣不再来他快快死掉。有许多人以为做基督徒就是这样无聊，这样没有意义。其实若不是神的生命与一个人发生关系，这个人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被造的生命与创造的生命没有发生关系，这个被造的生命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真正的价值。二十世纪已经来到一个地方，人对科学、对文化、对哲学、对一切的乐观开始破灭了。 我们看见我们所发明的一切已经超过我们智慧所能控制的力量，我们发现我们所知道一切成为我们整个人生整个人类命运前途的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们看见今天的科学、今天的教育、今天的文化把人带到更没有方向、更没有把握、被人控制的地步里面，所以人成为人的威胁，人成为人悲观的因素。除非人的生命与创造人的神发生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生活的价值、人类前途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借着耶稣基督一生归耶和华，我们成为基督徒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一生产生一个正常的关系。因为上帝把他儿子赐给世界上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是暂时的，我们的世界所得着的一切都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是神为我们预备永永远远的福分，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的圣经稍微分析一下，你发现世界上的人从两种的办法要去寻找真正的价值。第一种的办法就是透过宗教的路线，第二个办法就是透过真理的路线。但是宗教并没有产生相同而绝对的答案，并没有产生相同而普世的结论。这证明什么？宗教里面并没有真正合乎神旨意的价值，照样的这些的道理也没有产生真正的权威和真理的标准来。所以给我们看见在另外一条路，人也并没有找到什么。我们很可以说，东方是寻找宗教的地方，西方是寻找哲学的地方。所以伟大的宗教产于东方，伟大的哲学产于西方。柏拉图、阿里斯多德、这个苏格拉底、赫拉克利托斯、泰德戈拉斯、提勒斯，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在西方建立了伟大的哲学系统、形上学的系统、这个心理学的系统，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价值学的系统。在西方，东方借着道路要去寻找，西方借着真理要去寻找。耶稣基督站在世界的中心，他对东对西讲了一句话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你们在宗教里面说没有找到的在这里，你们在哲学里面说没有找到的在这里。耶稣说 I am the way 或者 I am that way, I am that truth, 我就是你们所找而没有找到的那个道路、那个真理。然后他加上一句话，那句话结束了人一切错误的盼望，他说 I am the life, I am that life, the singular, 那独一的生命在我这里。你的宗教的教主都死了，哲学所有的大的哲学家也都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面的复活成为人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领受永生。在宗教里面，人所寻找的是善恶的问题，在哲学里面、在科学里面，人所寻找的是是非的问题。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超越了这两个范围，他告诉我们，凡信他的人不至什么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宗教论善恶，哲学论是非，而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判断生死、永生、永死的问题，把真正生命的意义告诉我们，那是超乎善恶，也是超乎是非之道的。感谢上帝，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不应当是悲观的，基督徒不应当是消极的，基督徒不应当是软弱，什么都惧怕、胆怯、没有力量的。不是的，我们在这几天已经稍微思想这个正当的、正确的人的地位，从人应当有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对你们说，我们应当做一个 dynamic Christian, 做一个 energetic Christian, 做一个这个 optimistic Christian, 做一个 hopeful Christian, 还有做一个 automatic Christian, 不要做一个被动的人，要做主动的人。今天太多 church member, 太少 Christians, 今天太多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徒、 某某会会徒，某某派派徒，某某教堂堂徒，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某某堂堂徒，礼拜堂堂徒，某某会会徒，他们是糊里糊涂，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 too much church members but too few Christians， 你真正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死亡不惧怕，四面仇敌他不受惊，在最大的困难中间保持喜乐，那是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与大家思想基督徒的喜乐， the joy of the Christian， 我们得从七方面来思想基督徒有怎么样的喜乐。我们先分别一下，圣经里面很少用快乐这两个字，但是圣经里面很多用喜乐这两个字。快乐是快乐，喜乐是喜乐，快乐不是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快乐有快感，喜乐不一定有快感，但是喜乐却有这个欢喜，那个真正在感情里面的得胜。快乐不是喜乐，喜乐不是快乐。那么你说快乐不是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快乐。喜乐是什么？喜乐就是喜乐。这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快乐是暂时的，喜乐是永远的。快乐是外表的，喜乐是内在的。快乐可以用钱买来的，喜乐是不能用钱买来的。快乐可以从罪恶中间找到的，喜乐是不可能在犯罪的生活里面找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快乐是在这快快快快快落下去，那就是快乐。但喜乐并不是这么快落下去的，喜乐不受这些外表的外来的东西的影响。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用香水来解决我们不洗澡的毛病，那也可以的。有一些的人他不洗澡怎么样解决？多买几瓶香水解决他。所以呢，他用香水把它多放一点在身上，他就香起来了。但这种香味是什么？是外加的，不是内发的，你明白吗？花就不是如此，你不需要在一朵很香的花再加上香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香不是外面来的，它的香是从里面出来的。你的香味是从我来的，我的香味不是从你来的。花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一朵花是成为花，它里面有发香的本能，它里面有发香的本质，这个本质从里面发出来，不是从外面加进去。喜乐与快乐分别的地方也像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里面有喜乐，你外面欺负他、逼迫他、反对他、攻击他，他无受影响。你把他压他，把他踩他，践踏他，把他磨碎他，你越磨越把他的香味磨出来，这叫做喜乐。基督徒应当有这样的喜乐。那么这种喜乐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快乐，而是喜乐。那个 joy 不是 happiness， 是那个 joy，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喜乐的那一个地位和那个生活的表现。其实我们要从这七方面来思想基督徒有怎么样的喜乐。第一样，基督徒有救恩之乐。大家说救恩之乐， the joy of the salvation。 基督徒为什么喜乐呢？因为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事已经解决了。最大的事不是婚姻，最大的事也不是国家的政治，最大的事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解决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救恩之乐就是基督徒经历救赎，他的罪已经赦免了，他与神之间的仇恨已经解决了，他在神面前所犯的一切的罪前一切的过犯已经赦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没有感到这是一件大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罪神，我们犯罪离开创造我们的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丝毫没有感觉。所以我们以为这不是一件大的事情，我们只注意到我有没有吃的，有没有穿的，我的地位如何，我的生活保障如何，我的汽车如何，我的房子如何，我的家庭如何，我的 salary 如何，这些都认为是大事情。其实这些事情不是太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是我们永永远远的问题。人间不过几十年，但是人有个永远的灵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怎么样面对上帝呢？ 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义人、恶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受审判。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有个欢喜快乐，因为他的罪耶稣为他担当了，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他舍弃生命，为他流出宝血，受了神的审判，他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淤泥中间拯救出来，使我们站在磐石的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救恩之路。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件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的喜乐。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得的赦免，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做基督徒的那个 privilege。 今天有许多的人，人家请他来信耶稣，来做礼拜啊，来听道啊，打电话打了不来，再打再不来，坐车去叫他也不来，写信也不来。所以他说，请你不要再来了，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那个基督徒想，你没有时间，我太多时间。这个世界怎么有人没有时间，有人太多时间？其实那些基督徒也是没有时间。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里面充满了，充满喜乐。我有的你没有，我怎么可以自私呢？我一定要分给你。其实以我无益，对我无力，我一定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要分享 to share the happiness, to share the joy in Christ to everyone which is loved by God。 神爱每一个人，所以我要分给你。有的基督徒离开他们的家，跑到东方去，离开有汽车有洋房的享受，跑到树林里去。有的人跑到非洲去，有的人跑到这偏僻的地方去，有的人跑到沙漠去。为什么？ There's only one reason, because they want to share the joy of salvation to oth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救恩之路，因为这个救恩之路，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因为这个救恩之路，所以我有盼望。因为这个救恩之路，所以我不顾性命，愿意为主传道。因为这个救恩之路，所以我讲每一句话，我有这个把握。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经验赐给我，也要赐给你。请问你愿意不愿意？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基督徒有怎么样的喜乐呢？一个基督徒不但得救了，他重生也有上帝的生命，所以就与神的生命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昨天提过这个事情，To be the partaker of the divine nature. So you have the same direction of life with God. Before you were saved, you love everything that God hates. And you hate everything that God loves. So you now hate God so much, love God so much. But when you get saved, you have a new direction. You turn around. You hate God hates. You love God loves. You turn around. That is the second thing to do.那就是自洁之路 The joy of self-purification。 大家说 The joy of self-purification。 自洁之路，自洁之路。你把一只猪带来，你说这一只又胖又好看，又可爱又很健壮，我要把它带到街上去走走。所以你把这一猪带来，给它洗澡，给它 shower，给他香水，给他肥皂 Tosca 4711，哇，把他弄得很漂亮很清洁。以后然后你把他带出去，在路上走走，当走到一半的时候，有肮脏的地方在哪里，那只猪说 I want to go there、That's my place, I like there。 所以他跑去滚在里面，你气死了。你说我把你洗澡，把你弄得这么清洁，你跑到哪里去？他说我是猪啊，因为我是猪，没有理由讲的，这个科学解释不来，为什么猪爱肮脏？你用科学证明不出来，有实验室证明出来，有 microscope 研究不出来，因为猪就是猪 ，that's all。但一只羊不是如此，一只羊在路上走的时候，它走到一半不小心脚去踏到肮脏的地方，这个羊怎么样呢？它不像我们没有 toilet， 没有 washroom， 没有 bathroom， 它没有，那它有一个爱清洁的生命，所以你注意看那羊踏到肮脏的东西。他抖抖，他把他的脚抖抖抖抖，要把那些肮脏的泥土把它散掉，要把那些东西挥掉。为什么？因为他有个 self purification 的那一种习惯。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也是这样。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太苦了，所以你需要到那些犯罪的地方去，你要去赌博，你要去找妓女，你要去做不对的地方。你如果不去，恐怕因为钱不够，所以不去。那么你是要去那些地方，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那些地方，你更早自杀，你很痛苦。那你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你自动不要去，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 self purification 的生命，就是 joy of self purification。你要圣洁，你爱神所爱的，你爱神所爱的，你恨神所爱的，你整个生命已经转过来，你有一个新的方向，有新的 nature， 新的本性，新的看法，新的价值观，新的衡量，新的习惯，有个新的本质，那就是自洁。我们身上有不同程度的感觉，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的皮肤。有的人呢，这个面皮特别薄，所以人家一叫他的名字，他马上发烧；人家一提他的名字，马上练皮，练就红起来。有一些人一点没有感觉，所以不但人家叫他名字，他也没有感觉；人家讲他坏话，他也没有感觉；他做错事，他也没有感觉；他做错事，名誉扫地也没有感觉。他面皮像万里长城那样厚。我们身上有一些皮肤很薄，一下子有一点肮脏，他就知道；有一些皮肤没有感觉，手心的皮肤是非常迟钝的，脚心更迟钝。所以有的人赤脚踏到香烟的烟蒂，两秒钟还不知道是香烟，等到几秒钟哇才知道那是很热的东西。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敏感的皮肤，有的地方呢脏了你不知道，所以头发脏了洗不洗不要紧，脏一点点，等两点点、三点点、四点点、五点点，等了一大堆泥沙了才来洗，下个礼拜才洗也不迟吧。为什么呢？因为等它脏多一点做一次洗。所以许多人冬天不洗澡啊，许多人呢冬天不洗头发的啊，许多人一两个月洗一次头发，有的一个礼拜才洗一次头发。但是身上有一个地方不是如此，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一点点肮脏他都不能等，什么地方？眼睛，眼睛一粒沙进去的时候，他会不会说不要紧，才一粒，等一百粒才做一次洗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恐怕也有的。死人，一个人活的人，一粒沙进去他就不能忍受，他要把它拿出来，用各样的办法，人工拿不出来，叫医生，叫机用机器，用各样的办法，用药品把里面的肮脏拿出来，吹出来，挤出来，压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有大的敏感程度。加尔文讲一句话 John Calvin， 他说一个圣洁的人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一个圣洁的人那是一个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大家说，一个圣洁的人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一个圣洁的人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你看见了没有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做了基督徒就不可能犯罪，也不是说做基督徒就完全不可能跌倒，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有失败。但是基督徒应当有第二种喜乐，就是 the joy of self purificationJoy of self-purification, purifying yourself continuously in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继续不断在主的宝血里面寻求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二种快乐。当你接近的时候，哎呀，你很欢喜；当你真正接近的时候，你感到很舒服。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当你冲了凉、洗了澡，把满身的汗、把满身的泥土肮脏洗掉的时候，你从洗澡房出来那一秒钟啊，实在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人在圣灵里面寻求圣洁，让主引导，也有这种喜乐，这是基督徒的第二种喜乐。够了吗？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有圣洁了吗？有了。这样的基督徒真是了不起了。够不够？还不够。还有什么喜乐？第三种喜乐是行道之乐。行道之乐，大家说，行道之乐。真正的基督徒他不要这个糊涂的人，他要说，哎，我所听的道对我有什么关系？我所读的圣经对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要用我的行为表彰我的信仰，因为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要用我的行为表彰我的信仰。不在乎你听道听多少，不在乎你知道是多少，不在乎你信道信多少，也不在乎你讲道讲多少，在乎你行道行多少。你要看一个人灵性高不高，看一个人灵性好不好，
你不要看他听多少道，你不要看他信多少道，你不要看他知多少道，不是看他讲多少道，你看他行多少道，有没有行出来。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人，正如我爱我的父，父爱我，我遵行了他的命令。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你们的喜乐就必满足。这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你们遵行我的道，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Your joy may be fulfilled if you obey my commandments, you walk in my commandments, you love me. 你真的爱主吗？你行出来吗？你真的爱主吗？遵行主的道，行道之路，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一个人，那个他所爱的人叫他做什么，他很高兴。但如果一个人很讨厌另外一个人，那个他所讨厌的人叫他做事情，他气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乐意遵行，遵行和这个爱呢不能脱离，这是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爱你的爸爸，你爸爸叫你做事情你很欢喜，你爱你的丈夫，你丈夫请你帮忙他一件事情你很欢喜，你爱你的妻子，你的妻子请你帮忙一件事情你很甘愿做，乐意遵行所爱的给你的命令，这是一条不能改变的律。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应当有这样的喜乐。什么喜乐呢？救恩之乐，世界之乐，行道之乐，他又快乐又喜乐，因遵行神道而喜乐。这是第三样，够了吗？现在我问何弟兄，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又得救又圣洁又遵行神的道，好不好？好不好？很好，是不是？相当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还有一个差。好，我们再来看差些什么。就第四样，还有顺从神的主权之路。顺从之路，我们大家都一二三，顺从之路。The joy of obedience， 就顺从之路，这个和第三不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在这里分开，就是我们不但生活照着神所指定的原理去做，我们的生命的本身要经常附在神的主权之下。圣灵赐给谁？约翰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灵。圣灵不是 Coca-Cola， 圣灵的充满什么意思呢？就整个神的位格，神的主权管理你整个的生命，你的理智、情感、意志、生活、言语、思想都被他管理的时候，你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个顺从的生活，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把他的自由放在神的自主之下。 Submit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那就是顺从之路。你有这个喜乐吗？你愿意顺从主吗？我前天和大家思想到基督教的道理是爱顺之理。神爱我们，神要我们顺从他。丈夫爱妻子，妻子顺从丈夫。圣经告诉我们，爱顺的系统是全本圣经贯彻始终的系统。一个真正的爱主的人，他要顺从主，而且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他的主权之下。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把我的主权交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叫做奉献。大家说，奉献就是把我的主权放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叫做奉献。 Not my way but God's way， Not my right but God's right， Not my direction but God's direction。 神啊，让你为我指定我自由的方向，我的自由要照着你自主所规定的，我的自由照着你主权所定的，这样我在你的计划里面享受喜乐。这个讲的顺从真的不容易。我1957年奉献做传道，奉献做传道三个月以后，我就开始讲道。我在学校里面讲道，在学校里面讲道，讲啊讲啊，一个礼拜讲道讲七次。还没有念神学，我还没有念神学以前，我已经呢在3年半里面讲道讲了800次。所以呢，这里讲那里讲，我发现
慢慢一面讲一面骄傲起来了，所以我心里面有自己对自己讲话，说你虽然没有念神学，不错啊，不错啊。你看那些神学院毕业出来的，讲到人家打瞌睡，你讲到人家眼睛睁得很大啊，所以你不必读神学也不错。所以呢，一年过去了，我在讲道，我侍奉主。我那个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呢，我教书教了四十届，自己上课上了三次堂，又要改卷，又要备课啊，又要改作文，做很多的工作，所以弄得炼黄肌瘦。我还要讲道，带领几个团体，还有几个这个圣经班，一大堆工作做。有一天，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应当念神学。”主说：“你要不要读神学？”我说：“不，我不去。我不但看不起神学毕业生，连神学院的老师我都看不起。他们算什么？我算不错。他们算什么？第一年要不要去？不去。第二年主在问要不要去？不去。第三年要不要去？不去。不去啊？不去啊？不去？不去。”神打我了，打的时候呢，给我病了两个礼拜，在床上动都不能动。哇，我的修生很爱我，每天六七十个修生来看我，满屋子都是人。那么呢，医生打针是从背后啊骨头的中间打进去，这样长的针，一个礼拜打两次。哎呀，要哭又不好意思，已经大了，痛得不得了，又忍受不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一个感动又来了，现在你要念神学了没有？要不要去？要，现在我要去了。亲爱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基督徒不能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完全顺从，你不肯顺从，你就不能喜乐。大家说，不肯顺从就不能喜乐。再一次啊，念到你真正了解意思。再一次，不肯顺从就不能喜乐。再一次啊，不肯顺从就不能喜乐。安息的秘诀在哪里？安息的秘诀是回到主的面前。你归回安息，你就重新得力。你不归回，你不安息，你不顺从，你永远没有平安。我们不要唱高调，我们不能说主啊，虽然我不顺从你，我有自己的计划，我有自己的力量，我有自己的智慧。神说你永远没有平安，除非你顺从在我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喜乐哪里来？真正不受环境影响的喜乐，乃是从在神里面真正享受与他的交通，真正享受在他里面主前所给我们的安息而来的。这是第四样，救恩之乐，自洁之乐，行道之乐，自己又顺从神的主权之乐。哎呀，这个很好。还有没有呢？还有一样，这个第五样我不大爱讲，因为这个名称有一点不大对，好像呢这个很冲突，所以讲出来你很奇怪。不，我还是要讲什么呢？受苦之乐。这个很奇怪啊，苦就是苦啊，乐就是乐，什么叫做受苦之乐？但这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受逼迫，捏造谎言，人毁谤你，攻击你，反对你，在大试炼的中间受苦的时候，为上帝的旨意受苦，你应当欢喜快乐。这不是我的话，神的话，我一定要照着讲。神说有一种喜乐叫做受苦之乐。大家说受苦之乐。我从小很怕吃苦，所以呢，苦肉不吃，苦瓜不吃，苦菜不吃，苦什么都不吃，甜的我都吃，苦的都不吃，什么苦的都不吃，连芥菜也不吃，什么菜都不吃。我到16岁才开始学吃菜，我最怕吃苦。所以如果妈妈到医生那里去拿了药给我吃，除非她逼着我吃，我大叫大哭，如果她看不见，我把它丢掉，菜也丢掉，什么也丢掉，苦的不吃。这有一天呢，我同我妈妈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个在一个别人的家里吃饭，有一个伯伯忽然讲一句话，讲那句话呢，使我平生第一次对矛盾之事企图产生一个统一的观念。那个印象很深，你知道那个老人家怎么样讲？他一点不开玩笑，他很严肃地说：“这个苦瓜很甜。”这个很奇怪，我吓了一跳。他在开玩笑吗？照我的观念，苦瓜很苦， 甜瓜很甜，哪里有苦瓜很甜？所以我第一次看看他，我就在想矛盾的同一啊 paradox， 什么叫做苦瓜很甜？他一定不敢，这苦瓜很甜，你到底怎么买到这么甜的苦瓜？我很奇怪。就从那一天开始，我思想一个问题，是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四色，就不会有一些人在最富有的时候想自杀，另外有一些人在最痛苦的会安慰人。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人叫 Christian Chai， 是中国人，这一个人住在黑暗房间里面30多年，反想去安慰他的人都给他安慰，凡想去帮助他的人都从他做帮助，凡想去鼓励他的人从他做鼓励。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什么叫做苦中之甜，苦中之乐。生活经验稍微多一点的人，稍微丰富体味比较深刻入微的人，你就明白这什么意思，受苦之乐。我们基督徒唱诗，基督教是唱诗的宗教 yes， 基督教是喜乐的宗教 yes， nothing wrong。 基督徒所写的诗歌，不要说全世界多少诗歌，单单你们火弟兄就写了多少诗歌，告诉你，有人估计全世界基督徒所唱的诗歌恐怕超过10万首。我在1957到58那一年里面，我自己做了100多首曲。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喜乐在人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力量，叫你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基督徒唱诗唱诗唱诗唱诗唱诗，唱到病还在唱，奇怪了啊！有一个人对我说，唐先生，你们信耶稣的人啊，读圣经圣经圣经圣经圣经读到神经病。我说啊，为什么读信耶稣的人读圣经读到神经病？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爸爸死了他不哭，他唱歌，你看就爸爸死了他唱歌，你看这样岂有此理，不孝之子，哪里可以父亲死了他唱歌。我问他说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唱歌？我就是不知道，因为他神经病嘛，爸爸死了唱歌。我告诉他，我叔父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一分钟我们劝他信耶稣，他还不肯，结果他大喊大叫离开世界死了，很凄凉。我的父亲离开世界以前他接受住，我的叔父没有接受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我叔父离开世界以后呢，他那个离开世界的情景非常恐怖，以后呢照着那个大家庭的习惯，我们在厦门的房子比这礼拜堂大得多了，3层楼20多个房间，那么又是有钱人的家了，所以呢请那些比较会哭的 professional 的人来，那些专门哭的专家来了。那个时候我才不到6岁半，我很注意看那些哭的人来，他们来了就是专家了，就是用钱请来的专门流泪的专家。我不知道怎么他这里有自来水，一转就流出来了。他们来了5点到7点，就哭了，哭啊哭啊，把衣服放在那边，就在棺材边哭，哭哭哭哭完了以后，时间到了，哼，就停了，就拿一件衣服就回家去。第二批来了，第二批来就呜，就接下去了，就将那哭的声音连下去，哭的声音越大声，表示这一家越多孝敬的子孙，越多好的子孙。亲爱弟兄姊妹，那年纪很幼小的我在哪里看？我想这是真正的忧伤呢，或者假的忧伤呢？因为他们拿了钱，衣服穿上去，到门前就在那边开玩笑，这个哭声不是他的儿女来的，这是请来的，用钱买来的哭声。世界可以用钱买快乐，不能用钱买喜乐；世界可以用钱买眼泪，不能用钱买悔改；世界可以用钱买维他命，不能用钱买生命；世界可以用钱买许多的东西，你不能用钱买永生。你明白不明白？这喜乐是真的是假的？我告诉他，我经历这些事，如果一个人父亲死了，爱人死了，丈夫死了，他还会一面流泪一面唱诗，证明他真正掌握什么叫做生命的秘诀，他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灵魂的价值，永生的意义，否则他不会唱歌的，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就这样产生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这首歌千千万万人唱，就从一个爱人被海浪卷去的人，在英国的地方，他离开了那个地方，那痛苦的经验慢慢过去了，他慢慢走到 加拿大的 Port Hope 在那个地方写下这首诗歌，最好的朋友是耶稣，最好的朋友是耶稣。基督徒唱诗唱诗唱诗唱诗，哎，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唱诗，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唱诗啊？眼睛这么大，我要你回答。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唱诗啊？有没有？有。圣经有没有记载？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记载几次啊？圣经记载耶稣唱诗几次？ Only once。 不是直接讲耶稣唱诗，讲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当我第一次看到，第一次注意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停下来想，后来我查考，我在研究，再得到一些知识，我的心深深受感动。那是哪一天？就是当主耶稣要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与他们设立了圣餐，薄饼完了以后，耶稣同门徒唱了诗，以后他们就到橄榄山去。就在橄榄山，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时候，犹大带着仇敌，拿着刀，拿着枪，把我们的主抓去审判。当耶稣基督进到克西马尼园以前的时候，他唱诗，解经家告诉我们，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所唱的诗，诗篇118篇。诗篇118篇里面有两节的圣经，我去查出来，与这一件事有关系，说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受苦之乐。他怎么样讲？其中有一句说，主啊，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应当欢喜快乐。容易吗？容易吗？当受苦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说，上帝啊，你为我定了这个日子，你定了叫我今天被抓，今天被杀，今天被卖。上帝啊，这是你定的日子。以色列人算日子怎么样算吗？从日头下山到日头下山算着一天。所以当耶稣唱完了诗，那个时候日头下了山，设立了晚餐以后，第二天被钉十字架，以后被关在 被放在坟墓里。这是定的日子，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说，耶和华，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在最后一段有另外一节圣经这么讲，理当把牲畜带到祭坛那里献上给你，这是应该的， It is reasonable to sacrifice myself， 我乐意，我甘愿。这是耶稣基督的精神，从这个精神产生的基督徒，愿你牺牲，愿你放弃自己，愿你为主受苦，那个永远的灵性基础。